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19。大卫与歌利亚。撒母耳记上17章。普杰西牧师2024年3月1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圣经中最著名的故事。如此著名，甚至你不需要了解多少圣经就知道这个故事。它常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讨论中。大卫与歌利亚成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说大卫与歌利亚时，把它当作是以弱胜强的比喻。比如某人在一场竞争中没有获胜机会，但却出人意料的以小胜大。在运动场上，在政治舞台上，在商业竞争中，都有这样的例子。那部篮球怪杰 Hooters 的影片非常成功地表现了印第安纳州乡下一个不出名小镇上的高中篮球队，最后竟然打进州篮球联赛决赛。决赛前，镇上一位牧师到球队更衣室带领运动员一起祷告，说大卫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块石头，用击旋甩了出去，击中格利亚的脑袋，巨人倒下，阿门。这个故事成为很多面临巨大难处的人的鼓励，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有意思的是，格兰维尔在他著名的那本书里给这个故事重新做了注释。他说，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首先也是在重要的，不是以弱胜强。巨人根本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强，很多时候小个子更灵活，因此常常能赢。于是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到企业管理上，说企业扩展一旦到了庞大的地步，就变得臃肿缓慢，效率低下，于是小型企业常常能够打败他们。这两种解释都是把大卫作为我们可以学习的例子，使我们自己变得像他。当然，这的确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大卫采用成功的战略而得胜。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关于大卫最后成功这一点上，他们都错了。大卫与歌利亚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可以仿效的例子。就像今天常常有人说，你不是大卫。你的确不是，不管你相信与否，这是个好消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只要你知道一点圣经历史的，就知道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非利士人从海边开始已经侵入，蚕食了这片约书亚征服应许之地，离伯利恒只有20多公里的路，慢慢的又回到了原来住在那里的敌人手里。现在非利士人占领土地。更令人伤脑筋的是，仇敌营中的巨人歌利亚，他是加特人的后代。我们隐约还记得约书亚在征战中和好几次与巨人拼杀，其中之一是亚纳族人，他把他们赶出了迦南地，最后巨人族在加特地居住下来。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他们的后裔，他率领敌军入侵应许之地，来和以色列征战。住施菲拉丘陵，位于犹大山地和非利士沿海平原之间，许多季节性的河道经过这里流向平原，形成五个东西走向的主要山谷，成为从非利士沿海平原进入犹大山地的天然交通路线，也成为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经常征战的地方。其中索列谷在五个山谷中最平缓，所以成为进入犹大山地优先选择的通道，可以通往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梭列谷就是参孙对抗非利士人的地方。伊拉谷 Eli Valley 是进入希伯伦和伯利恒的关键通道。亚西家扼守着伊拉谷西边的入口。伊拉谷就是这次大卫与巨人歌利亚决战的地方。背景介绍出自网上的撒母耳记上，逐节注解导读译文。17章一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民。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 在以拉古埃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军队和扫罗的军队各自驻扎在山谷两边的坡上，谁要想冲下去，必被对方杀灭。于是非利士人派了一个巨人下到谷底，每天站在那里向以色列人挑战辱骂。那时候战斗经常是这样开始的，就像中国古代两军对阵，双方各派一个大将出来格斗，胜者决定战争胜负。十八节，哥利亚说得很清楚，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作者不仅告诉我们哥利亚是个巨人，并且花费大量笔墨，不仅描述他的身高体魄，还详细描述他穿戴的盔甲武器。对以色列的仇敌如此详尽的描述，在圣经里恐怕绝无仅有。这是有目的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敌人的确令人恐惧。一句一句的描述使得哥利亚一步一步的变大，身高六肘零一虎口，相当于两米八，浑身上下披挂125磅重的铜制盔甲，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个重量相当于身上背着另一个人，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能力。粗大枪杆上单单那个枪头就重15磅。要知道，这是一支他挥舞的枪，若被他刺中，肯定就一命呜呼。连他的讲话分量也很重，一张口就辱骂以色列人，藐视耶和华神。这不单单是以色列的一个敌人，他是以色列神的仇敌。十一节，哥利亚刚骂完，作者马上转了笔锋，十二节的第一个字就是扫罗。这就使人理所当然的想到，扫罗比众人都高出一头，曾经是以色列军队里唯一有兵器的两人中的一个，当然现在他们很多人有了武器。他有高大的身材，坚固的盔甲和武器，同时也是以色列国王。这是以色列可以派出的大将，巨人对巨人。然而经文告诉我们，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狂，极其害怕。如此一天接一天的整整40天，以色列人只好忍着。在这个对哥利亚长长的介绍之后，作者开始用大量篇幅向我们介绍大卫。我们已经见过大卫，但这里的介绍就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他一样。这段介绍使读者稍微感到了一点释放。但我们不知道将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他如何能赢。我们知道他能够活下来，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被膏的王，一定会走出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就来看对大卫的介绍。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介绍一有机会就使大卫缩小一点。他来到前线，每一个他遇到的人，从他的哥哥到扫罗到哥利亚，没有一个瞧得起他，他在我们眼里变得越来越小。父亲派他把面包奶酪送到前线去给三个当兵的哥哥，大卫自己还没入伍。上一章里我们知道扫罗把他招去服侍他，因为他还要照顾家里的那些羊，因此就往返于前线和伯利恒老家之间。这次他来送干粮，在神的护理之功下，他放下带给哥哥们的粮食，跑去前线看个究竟。到了那里正好赶上哥利亚在叫骂，让他听到了。大卫听了之后顿时发怒，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开口说话。一位学者说，我们从大卫说的话里知道了他是谁。他的这段话的确展示了他的性格。一开始他听到大家都在说，若有人能杀掉哥利亚，王将有重赏，还要把女儿嫁给那人。请听他的话，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17章26节。尽管哥利亚在整个以色列军队眼里，在扫罗眼里，在我们眼里显得如此强大，不可一世，但是我们的英雄却把他给缩了水，把哥利亚与真神相比较。这段经文里第一次提到了神，到此为止，我们听到的都是敌人如何强大，众人如何恐惧害怕，但神却不在这里。大卫把神加进了这个故事里，在以色列人眼里，哥利亚是无敌的，但在大卫眼里，哥利亚不过是个未受割礼的、没有真神的非利士人。这是不是有意思？你看待生活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说的话来看待敌人，我们如何以为敌人是什么样的？我们看世界，看到的是自己面对的一切问题和这一切问题底下巨大能力。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以为这就是一切，不管是政治形势还是经济状况而恐惧害怕，或者还是我们有一位真神。这里我们看到整支军队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神。但大卫说，这家伙好大胆，竟敢如此放肆。我们说耶和华神的子民，他前后问了三次这个问题，结果他哥哥斥责他说，你小子来这里干嘛？我就知道你骄傲自大，想跑到这来来看热闹，结果把他给损了一顿，家里的养你交给谁管？嘲笑他，藐视他，再说他在家里又是最小的。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第三次去问别人，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他也说了同样的话，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人们发现这小子看上去真的想要去和哥利亚格斗，于是去报告扫罗。扫罗听了当然很高兴，他自己站在那里40天了，不敢出去迎战，于是把大卫叫进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大卫。32节，他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我必收拾他。扫罗看大卫还是个孩子，又缩小了他。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我们不得不更爱大卫了。34至36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前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请注意，他把哥利亚看作不过是另外一头动物，加到狮子和熊里去。当凭眼界生活的人们不断地缩小大卫，大卫则不断地缩小哥利亚，他把哥利亚视为另一个野兽。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里的爪一字就是手，大卫是说，耶和华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爪。假如你不信，请看哥利亚自己怎么说的。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38节，他把自己归到动物的行列里。大卫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回答当然是，你不过是另外一头兽，我要击倒你。扫罗看到这个年轻人要动真格的，就派他出去。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39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请注意，扫罗给大卫穿戴的和哥利亚一模一样的装备，这是扫罗唯一能够想得到的方式。你打败强敌的唯一方式是用世界的方式打败世界，你能够打败哥利亚的唯一方式是让你自己成为哥利亚。这些装备明显是人依靠自己的技巧 象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在这里教导你们，依靠自我的结果是死亡。这不就是神做事的方式？这件事情将不断重复。你拿刀枪来，但是神不靠刀枪得胜。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所依靠的不是神完成他的旨意所依靠的。根据圣经，依靠你自己到头来必杀了你。麻烦危险来的时候，你最依靠的是什么？你是不是需要被提醒而祷告？这是没有发生过在你身上吗？我是牧师，遇事当然会祷告。我认识一个人，他遇到极其严重的问题，他抱怨，他用了各种方法想去解决，妻子对他说，或许我们应该祷告。听了这个建议，这人很愤怒。我们用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仇敌是如此强大，我们若依靠这样的方法，永远不会成功，最终一定失败。我们是跑到又真又活的神那里，还是跑到我们的工具箱去？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际关系，银行存款和一切手段，最终都会失败。大卫不要穿那些装备，而是穿着牧羊人的衣服，前去打着特殊的战斗。他的训练就是他平时的牧羊经验。他唯一知道的是，这片圣地上有一个亵渎之人，必须用石头打死，因此他大步向前。最后，我们来看巨人的缩小。41节和接下去的经文里，从文字上看，哥利亚仍然占主导地位，五次出现了那个非利士，注和合本好几处没有翻出那个英文翻译有冠词，是特指的。他看，他说，他咒诅等等。从这些描述上，你几乎可以听见他那重重的脚步一步一步逼近，甚至脚下地都震动了，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再一次缩小大卫，17章42至54节，那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他把以色列人派了这个小伙子来，看作是对他的羞辱。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那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他对大卫说，那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很美的是，大卫也能辱骂他。45至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这番话在分量上和时间上远远超过了这场战斗本身，这场战斗只用了一个半句子就结束了。大卫的话一共有63个字，描写战斗的所有动作不过只有36个字。因为他的话有着神学上的重大意义，我们马上就会学到大卫和谁一起征战，为谁征战。我们将从他的讲话里懂得如何解释这段经文，我们从他的讲话里理解了这场战斗。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哥利亚，你刚才提到的飞鸟、野兽，他们必吃你的肉。今天，全世界都必知道神的名字。明天早上，你打开新闻，就会看到各样飞鸟、野兽和各样动物都在吃你的尸体。于是人们会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以色列中间，他绝不容许外邦人羞辱他的名。 48-49 节，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这种甩石击旋的记载，甩出的石头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160-240公里，在短距离内，石头的能量相当于9毫米手枪子弹的冲击力。简单一句话，这个不可一世的巨人就扑倒了。51节，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现在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仇敌倒下，敌人开始逃跑，他们冲了上去，开始战斗，因为他们目睹了大卫这位未来的以色列王的能力，他们也得到了力量。哥利亚的脑袋在这位王的手里往耶路撒冷去。你们都看到了吧？是的，这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但这故事不是关于你的，至少不是直接的。你看到没有？这里所发生的远远超出两个勇士之间的，大个子和小个子之间的战斗，而是两个神之间的对垒。哥利亚代表他的神大衮，一有机会就嘲笑辱骂以色列的神和他的子民，试图摧毁他们，抢夺他们的应许之地，抢夺他们的生命。不但如此，这里还告诉我们，全身披挂闪亮的鳞片般的铜甲，希伯来语的直译是他穿着黄铜鳞片，这就是描述蛇和龙的语言。因此，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蛇一样的人，浑身鳞片，阳光下闪闪发光，口出恶言，站在圣地上嘲笑神的新娘。这个巨人代表了圣经一开始的那条蛇，站出来挑战大卫。而大卫是一个制服各种野兽的高手，他保护羊群，击杀了狮子、狗熊。我们看到的就是伊甸园的故事。我们知道哥利亚的声音就是那条古蛇侵入亚当、夏娃与神相遇的圣地，其中的一场战斗发生在蛇与女人之间，他给了女人和她丈夫决定性的一击。神说，从今以后，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要有战争。蛇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创世纪3章15节。整本圣经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英雄，一个女人的后裔，站起来和我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战胜的那个仇敌征战。哥利亚里面就是这个事实。我们的新王，西亚当，为我们站在缺口中间。有意思的是，第四节和和本译作讨战的那个字，英文是 champion， 钦定本 NIV 等等，都是这样译的，是冠军、卫士、斗士的意思，直译就是站在中间的。你可以直接看得到，谷的两边是山坡，站在中间的为己方战斗，这就是大卫。哥利亚脸冲下扑倒，就像大衮在约柜前扑倒一样。哥利亚的头掉下，就像他那个神的头掉下一样。这场战斗使得神的名字响遍全地。看看战斗是如何结束的，大卫用仇敌的武器割下他的头，然后提着他的头走到耶路撒冷去。我们读的时候听到耶路撒冷听去，因为很好，但在这里却难以令人理解。当时以色列根本没有控制耶路撒冷，住在那里的是耶布斯人。大卫在干什么？为什么提着那个脑袋往耶路撒冷走？是的，让敌人知道，但更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故事，预告那将要发生在那座城里的事情，仇敌的头将在那里被永远的伤倒。这场战斗后大约1000年，大卫之子将要与我们的仇敌面对面的战斗，魔鬼、罪和死亡。他来不是给我们做个榜样让我们效仿，因我面对罪和死，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来应战。我们从来没赢过这场战斗，甚至在我们得救的眼下， 也从来也没有完全战胜罪。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直到复活和基督再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一生都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父神差了那位冠军来，出生在伯利恒，大卫之家，他是大牧人。他的武器是谦卑，谦卑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用死做武器，灭了死，打碎了仇敌的头。若不是我们的王得胜，我们怎么会有勇气战斗？你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和以色列人一起跟着扫罗，恐惧害怕，根本没有愿望去面对仇敌。但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勇气，我们的确有一位站在中间的，他为我们战斗，战斗已经发生，仇敌已经被灭掉，他的头已经不可逆转的被伤，已经被捆绑，直到基督千年后在地上完全成就他的旨意。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024年，一切的麻烦、担忧天天都将伴随你。他们告诉你应当担心什么，但你必须记住，你的王已经来了，已经赢了。不管明天早上的新闻说什么，一丁点儿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魔鬼已经被击败，死亡、罪和他们的小鬼们都没有了能力胜过我们。你今生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逆转基督为你所做的。所以你可以出去战斗，不是因为你勇敢，而是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得胜，已经掌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他。你出去向万民传福音，宣告那属于你的王的一切。你可以出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虽然他们看上去比事实上的大，但仇敌已经没有了权柄，甚至到了坟墓面前，原来的仇敌已经成为我们进入胜利的门，成为我们最终胜利的台阶。那时我们将要亲眼看见胜利。愿我们相信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卫确实已经得胜。我们或者信他，祷告信他。让我们一起祷告。